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2月28日星期一在纪念美中上海公报发表以及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一次论坛上面，敦促华盛顿恢复合理务实的对华政策和中国合作，使到双边关系走上正轨。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国之间的关系，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开放而不是孤立，一体化而不是脱欧。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华盛顿将两国关系描述为是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的时候合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就是对抗。这个策略令到北京感到怒火。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虽然双方存在至尖锐的分歧，但是双方应该是展开全面的合作。美国应该真正将中国视为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伙伴。不过，新冠疫情危机引发了关于疫情对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及是不断加深的美中战略竞争的未来影响的持续辩论。好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是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息息相关。在当前很多能够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当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时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经济脱欧，令到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及冲击。分析人士说，即使是在2019年底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关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辩论基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已经必须去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个的趋势，全球政治当中的几乎每个问题都被放置在新冠疫情危机的语境之下进行讨论以及分析。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经济脱欧以及生冷战的话题，以及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将会对全球化以及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主导了经济的发展，美中之间这种竞争凸显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性，因此美中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他说，更具体地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会削弱甚至是瓦解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行业。换句话来说，美国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以及它的盟国，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将会重组它的供应链，以便它们不会再依赖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此外，陈朝辉认为，由于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两国之间的知识以及文化交流亦都将会大大减少，国际经济正在重新迈向冷战时代。不过，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博士就认为，因为有太多的变量以及是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目前任何对全球化未来的预期都是揣测性的。他说，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当中，中国可能会发展得比美国更强大，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开始了将这种生产系带回美国的努力，由于劳动力成本差异而失败。但是白伊丽同时指出，认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人口的老龄化，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而这个当中情况是将会迫使到更少的工人不得不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员，从而抑制了他的国内消费。在这场关于美中之间大国竞争对全球化影响的讨论当中，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落在全球化趋势未来走向的哪一方的揣测上边。自冷战结束以来，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商业以及意见领袖都是倾向于相信以及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即是扩大商品、资本、信息、思想以及人员的跨境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发展。 公众普遍认为全球化，即是世界经济和社会日益密切的一体化，将会导致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收入亦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富国亦穷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而反过来，这些的趋势将会促进跨文化理解，鼓励自由民主规范以及制度的传播，并且增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前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即使这些更广泛的政治利益是没有立即到来，大家仍然普遍认为在技术的推动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弗里德伯格28号星期一在华盛顿研究机构汉密尔顿学会宣讲了自己发表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2021至2022年冬季号上面的一项研究。弗里德伯格探讨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影响并且受到国际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预期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五条的道路，去全球化、再全球化、中国特色霸权化、区域集团化以及是基于价值的集团化。所谓去全球化不难理解，一种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是需要一个单一的主导力量，但是在极端的情况底下，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完全崩溃，分裂成为一系列的国家各自追求的自给自足，或者是狭隘的国家自力更生。再而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体系的主要成员共同努力，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多边机构来加强沟通以及锁定合作，就有可能保持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例如如果美国放弃单边主义，中国承诺走自由化道路，各方同意加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遵守裁决，或者可以挽救目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体系。而所谓的中国特色霸权化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会走向的一条道路。弗里德伯格认为，纵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霸权衰落之后，最终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霸权，这种现象最常见是在一场破坏制度的战争之后。所谓第四条道路，区域性集团化，是说全球经济不是完全分裂成一系列自给自足国家，而是分裂成为是日益独立亦是不同的集团。这个是理论家们在1970年代就曾经预测过的一种情况。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弗里德伯格提出的第五条道路，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欧洲、亚洲以及西半球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正如标签所表明的这样的分类是类似于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部分西方体系。按照这条路线组织起来的新贸易集团将会为美国以及它的伙伴带来很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建立一个主要由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提高所有成员国的增长率，同时扭转一些本来可能流向中国的贸易。民主贸易集团的成员可以共同努力逼迫北京修改他们的贸易以及是工业政策，否则将会拒绝或者限制中国进入他们的共同市场。弗里德伯格认为，假以时日，持续的集体压力最终是可能成功地促成内心谈判以及美国单方面行动到目前为止未能带来的变化。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种基于价值观集团化是全球化发展最有可能走向的道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将会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集团以继续全球化的进程，而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被排除在美国集团之外的国家将会组成他们自己的集团。陈朝辉表示，由于安全问题以及是价值差异，两个集团之间将会几乎是无交流，正如以上所提到的，这个更加似是冷战时代，而不是全球化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